弟兄姐妹早，今天早上我想在我们进入到信息的内容之前，我们先看一些幻灯片哈。我们有些背景的介绍。我们的题目是风雨飘摇，处变不惊。我要用一位圣经人物的故事和大家一同来思想，一同来分享这个信息。那么神到底要对我们个人说什么？先卖一个关子，看看这个人物是谁。前面还有，有没有前面第一章？我们从第一章看起。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章是当年犹大国以色列人他们亡国的时候，这个被掳的时候的一幅图画。那么犹大国在被灭亡之前哈，先是由约哈斯王在位的时候，被埃及人过来把这个王废了。那么之后呢，从东边来的巴比伦又把埃及打败了。那么前后有三次哈，约雅敬王、约雅金王，那么还有西底家王的时候呢，各有一次。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带着他的军队哈，蹂躏耶路撒冷城，把城烧了，那么人杀了，那么带了很多的俘虏回到巴比伦去。那么当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被带到巴比伦的时候，路上非常的辛苦，都是步行走去，中间也可能有很多人生病死亡，那么受到鞭打，受到虐待。好不容易他们到了巴比伦城，到了巴比伦城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幅图画，跟他们的故乡那个破败的景象是完全的不一样，这里富丽堂皇，这里是金碧辉煌。那么这群被掳的犹大人的当中呢，那么有老年人，也有妇女，也有年轻人。那么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群人呢，是被巴比伦王所指定的，要把他们带来。这是在约雅敬王年间的时候，那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当时还是太子，他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很欣赏这些国外这些民族里面的这些才俊精英，所以他特别的，他说凡是 ACT 考到2200分以上的，全部给我带来。那么，所以就把这批年轻人，现在我想谜底揭晓，这个我也不用卖关子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看的人物是谁。那么就是但以理还有他的几个朋友。那么其实被掳的这批青年人当中，大概都是相当我们现在高中生的这个年龄。那么被掳的这些年轻人为数不少，那么圣经里面特别跟我们提到的有这四位，他们也是到了巴比伦之后呢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皇宫非常的华美，这个皇帝有他的威容，同时呢各种的娱乐那么各种的在社会里面的经济的繁荣，让他们感觉到真是到了一个眼目缭乱的花花世界。那这是巴比伦王宫里面的景象，当他们进到王宫参观的时候，每个人大概都眼睛看呆了。下一张。那么这批年轻人呢，被巴比伦王特别的选出来，是要培养他们将来能够在王的身边做大臣、做顾问，那么做他的智囊团的所以王呢就命令当时掌管的他们的这些太监呢，那么给他们吃的东西呢，吃的特别好，是王的膳王所吃的食物，还有王所饮的酒，那么给他们享用。那么这些年轻人一看到这些好吃的东西已经饿了那么久那么看到这边大部分的年轻人一看到这个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希望赶快好好吃饱一顿。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他们看到这些食物就跟太监长说，能不能给我们开个特例那么太监长说你们要干嘛，他们说你能不能只给我们吃蔬菜还有水果，然后给我们喝白开水行吗？这太监长说这还得了你们如果不想活我还想活如果王下次看你们的时候看到你们一个面黄肌瘦的我的脑袋就要搬家了 所以绝对不可以哈。但是丹以理说，能不能请你就让我们吃几天好不好啊？几天不妨试嘛哈。如果几天的里面你看到我们面黄肌瘦，我们再想办法。但是如果这几天呢，我们跟别的人没有分别的话，就能不能让我们啊这个吃蔬菜跟水果就好了。结果这个太监长很勉强的答应了，让他们试几天。好，继续，我们再看下一章。那么当这些年轻人就在巴比伦的王宫的里面，结果十天之后呢，他们比其他的年轻人看起来呢气色更好，所以太监长就同意了，让他们继续吃蔬菜水果。那么等到他们受教育，在那里受语文教育，受各种的物理化学这个数学哈，巴比伦的一切的这些学问哈，哲学什么都教给他们哈。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呢，王要亲自召见给他们考试啊。结果考试的时候呢，王就对他们非常的满意哈。这尤其是丹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哈，在班上这个功课是最好的哈，而且的品格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所以王就要他们常常在王的身边，那么可以跟他们在一起讲讲话哈。那么在丹以理书的第二章的里面就讲到，王呢有一天做了一个梦。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原来是不可一世的哈，这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心里面想到全世界大概没有比我更强大的，因为在他的世界的里头，埃及是最强的国家。当他把埃及都打败了哈，那么一直到从埃及一直到东边哈，接近印度哈，那么都是他的版图的时候，他志得意满，他觉得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呢，他做的这个梦让他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困惑，而且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哈，因为他看到一幅景象呢，那么比他还大。下一章，当他醒过来之后，他就找了他的这些大臣哈，找了他这些参谋，一个一个来问，说这是我做了一个梦哈，你们帮我解梦。那么这些术士呢，原来大概有这种本领哈，能够你心里面在想的事情，你不知他没有告诉他，他都能讲得出来。所以巴比伦王知道这些人有这个本事，所以他说，那些人说，王你请你把梦告诉我们哈，我们好解梦。王就说，梦我已经忘了啊。那么这因为什么，这些术士以前是用邪术哈，通灵的邪术来推测人心里面的事情。那么这回呢，碰到的是天上的真神啊，这个出面哈，启示王一件事情。结果这群人这次踢到铁板了哈，结果就不晓得该怎么办。王一生气，王就说，你们这些人以前可以做这事，现在不能做，一定是有所隐瞒，一定是呢心里有阴谋，想要造反。那么等候时势改变，你们就要起誓故意瞒我，是不是？所以王就很生气，如果你们不把这个梦给我解出来的话，全部你们这些人全部都要被我一刀一刀的剐死，而且你的房子你们的房屋全部要被拆毁成为粪堆。接下来我们看，那么结果呢，丹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也在这群谋士的当中。那么当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把他们斩尽杀绝的时候，丹以理就说，要求说，可不可以给我们几天的时间啊，我们想办法帮王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护卫长就请示了王，说好，可以。那么丹以理就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在那里祷告求问上帝，之后上帝就把这个梦的内容启示给丹以理，丹以理就告诉王的护卫长说，这个梦有解了。于是王就很高兴，把丹以理叫去，很急切地问说，我做的梦是什么。因为王这几天都睡不好觉，一直想到这个梦的事情。丹以理就告诉王，你看到的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人像，头是金的，胸部是银的，然后腹部是铜的，腿是铁的，然后脚是半铁半银的。王说，哎，对，这就是我看到，就是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哈。那么丹以理呢，这个时候王这时候佩服他，佩服得不得了，哎，我真没看错人啊，你真的是一等一的人才啊。丹以理说，不是，这是天上的上帝要把将来的事情指示给王，我只是一个来传信的人。之后呢，下面一章啊，那么丹以理就解释了，这个人像代表着历史将来的演变，你就是那个金头巴比伦王，巴比伦是金头，然后将来有一个国不及你，是银做的，之后还有一个铜铁 最后呢，世界上会变成很多很多的国家，就像半铁半泥一样啊，合不来。那么但以理还说，你最后还看到什么？王就说，你告诉我，我可以想起来一点点。但以理说，你是不是看到一个大石头从天上丢下来哈？之后呢，把这个像哈打到他的脚上，整个的像哈打得粉碎，然后呢有一个金碧辉煌的新的国度降临，是不是？王说是啊，好。于是但以理呢就把这个，结果当时王就佩服但以理，佩服得不得了，那就给他又升官哈，那么又奖赏。下面一张，但是呢，王的心呢，虽然在那里很服但以理。也半信半疑，相信但以理的上帝呢在向他启示一些事情，可是呢他还是自以为大。那么所以他后来就做了一件事，怎么样？造了一个金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意思就是说，我像这个就像我们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哈，这个一世二世一直到永远，这个国度都是我的，都是金的。好，那么不但是这样呢，他召集了全国的大臣百姓呢来哈，要给这个向秦开光之礼，要大家只要一奏乐哈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在那边下拜。那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在下拜啊，只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我们不知道但以理为什么没有在其中，可能出差去了，也可能站在王的身边，他不用下拜。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那里，就是只有那三个人站在那边不动。那么王看到了，心里面就气得不得了哈。他原来很高兴看到大家都这样服下来，等于是像他把他当成上帝来拜嘛，这样。但是这个时候他看到这个形象很生气，他就说，把这三个人哈全部给我送到火窑的里面去烧死，还要把火升那个温度哈升高好几倍。那么当他们这三个年轻人被丢到火窑去的时候呢，那么连这个丢他们进去的这些卫兵哈，都卫士都被烧死了，因为温度非常的高。但是呢，这三个年轻人居然在火窑的里面走来走去。那么王看火窑的时候，居然里面还有一个人，好像神子的面貌。所以当时王就把他们放出来了。然后王在那个时候心里就服下来。就说只有你们的上帝是上帝哈，那我是一个王了哈，那还是让我做我的王好了。所以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么王在那个时候也就非常看重这三个年轻人，因为他们有胆量，因为他们有原则，为着他们的信仰，他们不妥协。接下来但以理书的第四章有讲到，王又做了一个梦，这次的梦但以理帮他解出来是什么呢？就是但一听到王讲的这个梦哈，就说王说我发现自己呢在被赶出去哈，在森林的当中，然后我的身体很丑陋哈，那么在那边吃草哈，这个头发长得长长的，指甲尖尖的，像鸟像鹰爪一样，怎么回事？但以理一听就说，王啊，希望这个事情万万不要临到你，因为这是你如果哈再这样自大下去的话，不行公义不行怜悯的话哈，天上的上帝啊要降罚给你。这个王听，哦，好好，走，他就让但以理走了。他心里面还是不相信这回事。下面，那么王继续的很骄傲，所以他每次一出去，在王宫里面看他的王宫，出去看他的这个城池，好看他的这些建设，心里面就非常的得意。那么有一天他在王宫里面就自己想，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王，哈，没有比我更大的。他其实高兴得不得了，在这么狂妄的一喊的时候呢，结果天上就有声音说，你的国度离开你了。那么很可能他当时呢就精神错乱，被他的当时的臣民呢就挪移王位哈，那么让别人摄政，他就被赶出去。那么后来他的命运真的像他做梦里面的一样哈，那么他像野兽一样的在那个野地里面生活，一直到他完全的心里面悔改，他的精神又恢复之后，他又被接回到王宫里面去做王。在那个时候他做了见证啊，他承认只有天上的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有的王都要在他面前屈膝。好，接下来那么后来尼布甲尼撒去世了之后，经过他的儿子到了他的孙子伯沙沙王啊，伯沙沙王呢跟他的祖父一样的狂妄，在这个时候但以理已经不在王宫的里面了哈。那么他就是召集群臣在那边开宴席的时候，那么觉得还这个 还不够尽兴哈，他就说把那个从我记得这个我记得哈，以前从这个犹大国的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的掳来的那些金银的器具啊，真的是好啊，那是啊，我要给你们见识见识哈，我们拿那些来喝酒。那么他们一面就拿着那些器具喝酒，一方面就是歌颂他们自己所拜的这些用土用木头用石头造的神。突然在那个时候，在他们对面的墙上有一个指头写字，王跟众大臣看了怎么样，两腿发软哈，全身就没有气力，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时候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文字，这个王就说，如果谁能解这个文字的话，我要让他在国中位居第三，还要给他多少金子，给他紫袍穿上。那么后来有人就提出来说，但以理可以，他是最聪明的人。后来王就把但以理找来，那么王就，哦，你就是我这个我祖父抓来的那个俘虏啊，你给我解解这个梦。但以理说，王说你要给我解梦的话，什么都给你。但以理说，我什么都不要，这是上帝对你的审判。你的日子已经到这个时候为终止哈，那么上帝在你的亏欠在天平里面已经显出来。之后那天晚上，波斯的大军那么挖了地道哈，那么也经过地下的水道，那么把这个固若金汤的巴比伦城呢整个攻下来。那么波沙沙王那天晚上也被杀了。下一章。那么这是后来就波斯帝国取代了哈，巴比伦帝国。那么波斯王呢很欣赏但以理，就又把他找回来哈，让立但以理为三位总长哈之一，帮他治理国家。那么但以理当时呢，他的有很多波斯的同事哈，这些同事呢就觉得你是一个犹大人哈，在这里那么嚣张啊哈，王这么欣赏你，所以他们就嫉妒他，就陷害他。那么他们找不出别的事情来找他麻烦，就跟王奏请说，王啊，你是万王之王哈，万主之主，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跟你祷告，对不对？王说，对。好，那么这样的话呢，能不能请王下一个圣旨？所有的人如果向别的人祷告，向别的神祷告的话，那么就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王说，对，好，好主意。结果，那么他们在那奉承王，王就被他们欺骗了。之后，他们就说，但以理每天不只是祷告一次，祷告三次，好，跟他的上帝，而且向着耶路撒冷，这个人的心呢？这个人心有问题哈。下面结果王既然这个法律已经签了，他用指头都盖了印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虽然他很器重但以理，这个时候发现他被愚弄了，但是波斯的法律是一旦圣旨出去就不能收回的。那么结果但以理就被抓来哈，被扔在狮子坑里。王的心非常的急，那么想救但以理，但是救不了。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下一章。那么第二天早上，这个王一清早就跑到洞旁边去看但以理到底怎么样。他原来想是听到狮子吼的声音啊，没想到他听到的是但以理说，陛下，这个我的上帝保守我，我还在啊。他差遣他的使者把狮子口封住了。哎呀，王高兴得不得了，这时候就把但以理赶快叫人还用绳子吊出来哈。那么王然后看看他那些大臣，他越看越火哈，这些人愚弄了我哈，还要害死但以理。所以王就把这些其他的这些大臣呢全部抓起来，全都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圣经上说他们还没有掉坑底哈，狮子就把他们撕碎。好，那么这个是后来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以后哈，那么讲到上帝给但以理的启示，讲到将来历史的演变，每一个活物每一个动物在这里代表着哈一个国度的时代。那整卷书告诉我们的主题就是，上帝要把他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掌国权。下面，那么这也让我们想到诗篇里面讲的哈，世界上的君王承载哈，那么这些强权的这些一个一个起来，好像都很多时候哈，上帝的百姓哈，那么受到逼迫，上帝的名受到羞辱，好像这些人呢就要成为全世界的主宰。但是呢这些呢从埃及到巴比伦到罗马这样一直下去到近代的这些人物呢一个个都过去了。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上帝仍然坐着为王。那么不但是这样，上帝说有一天当这些历史全部要过去终结的时候，我要立 我所定的那位王在锡安山下面一章。那么这里就是讲到主耶稣他的国度是永远的，而且他要施行审判管辖万国。那么我想我们的是不是这最后一章，好，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很多时候读但以理书那么有常常有一个印象，或者想到但以理书会马上想到什么？会想到狮子坑，对不对啊？想到火窑，想到但以理很聪明，他会解梦啊，也想到但以理是一个要求吃蔬菜水果喝水的人。还可以想到什么？想到有大手写字，对不对啊？那么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六章很好读哈，都是故事，我们也觉得不管大人老少咸宜都是很好听的故事。但是到了第七章以后呢，好像写科幻小说一样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不太去读它，然后呢让把那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留给牧师跟神学家去念了其实很可惜，这整卷书上帝是写给我们的。圣经记载很多的人物跟故事，它有特殊的目的。我们如果问一个问题，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可能有很多老基督徒马上可以回答什么救恩讲到的是主耶稣那讲到的是上帝的启示。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圣经写作的还有什么样的用意呢？圣经给我们看到很多曾经活过的人和发生过的事情，他们的一生的经历。圣经的目的是要我们看到这些人所经过的，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感觉，其实跟今天你我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那么从学习这些人的他们的对环境的反应，他们所做决定的这个过程，他们的人生观，圣经要让我们学到怎么样的找到一条出路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从恐惧、焦虑、犹疑的情况的当中得到自由跟释放，让我们经历过生活中间的种种的这些事情以后，我们更认识神，而且跟他有更亲的关系。这个是当我们读圣经的人物、圣经的故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条门路。不要觉得这些事情跟我们都是没有关系的，其实是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举一个例子，但以理但以理的经历跟你我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年纪轻轻的就到外国留学到了一个语言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文化跟宗教什么都不一样的地方刚刚去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辛苦，格格不入话也听不懂动不动就被人家骂，因为人家觉得你很土，或者你觉得你做事的习惯不太跟他们不一样。那么入境随俗或者是自己改名字，或者人家起名字，他们也取了洋名字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有史蒂夫陈有威尔森张这个约翰黄，那么在座的各位大概大部分都有英文名字，对不对那么这几个人呢，他们也改了名字，有了被取了巴比伦的名字。他们所面对的呢，在留学的这期间呢，所看到的真的是花花世界、金元王国这个不管是要出去买东西也好，不管是看这些看这些演戏，或者说社会上的这些娱乐也好，真是大大的开了眼界真的是够气派。这里的人呢都住花园洋房而且呢那花园还可以盖到房顶上去的那么跟他们自己在的国家是完全不一样，自己在的国家呢连那个厨房小到只有一个人能够过去走动，但这边的厨房呢还上面还有一个杀猪台这个很大的空间什么都有这让他们是觉得这个国家实在是了不起好了，那等到他们留学念书念完了以后找工作他们工作也不用找，那么当时就人家跟他们安排了工作，开始工作老板对他们很好，虽然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危机那么碰到一些危难的事情，但是呢危机变成转机反而让这些年轻人呢崭露头角，得到王格外的赏识把一个很难的 project 人家都做不出来的他们做出来了。 所以那段日子实在是不错哈。但是呢，过了没有多久啊，这个大老板呢换人了，换人以后这个情况就每况愈下哈。到最后呢，居然还要 lay off 哈，大量的 lay off， 很这个这些人都被裁员裁掉了哈。裁掉了以后呢，有的人就从 employee 变成 consultant 哈。那么做事情是按件计酬哈，这个有事情找你来问问哈，给你一笔钱回去哈，或者按小时计酬。再以后没有多久呢，这个他们工作的这个公司呢被 hostile takeover 哈，那么一个有新的又有一个新的新的组织进来哈，把他们这个公司整个的接管了。在这个时候呢，这些公司的老人都觉得死定了，大概一定这回活不了的，一定要失业了哈。那么甚至命都可能没有。别人觉得自己死定了，自己也觉得自己死定了，但是没有想到呢，居然咸鱼翻身哈。那么但以理呢，不但没死哈，反而呢被这个新的王赏识哈，或者新的这个 president 的赏识，让他做了 senior vice president 或者是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整个公司只有三个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那么他是其中一个，哎呀真了不起哈。所以你看到他的人生哈，上上下下这个起伏非常的多，非常的精彩。那么然后这但是呢好景不长，老板是这么器重他，但是几个老外的同事呢很嫉妒他啊，常常想要斗争他哈，把他斗臭斗倒斗垮哈。那么这个扔石头掺沙子往墙角，什么事情都来好。那么结果就涉及到最后呢，害了他的时候连大老板这回都救不了他啊，这个眼看着哈，这个就完了。那么故事我就不用再重复了。我讲这些的目的是让大家看到圣经里面很多人物，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物，他们所经过的这些事情跟我们经过的很像。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今天我们所碰到的人生的际遇常常在圣经里面都找得到线索，也找得到参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但以理他活到的年纪非常高，非常高寿，至少是有80岁，说不定是90岁，或者是更年纪更老。因为后来他曾经亲眼看见波斯王古列下旨意让以色列的百姓回到他们的故国重建家园，应验了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到那个时候但以理还在，但以理离开犹大耶路撒冷的时候10几岁，那么过了70年之后呢，那么上帝的应许应验让他们回去，所以但以理这时候一定是80多岁了。现在我想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哈，思想在一起分享，我们从但以理的生活，从但以理的工作来看他人生的秘诀，是不是能够对我们也有所启发，有所帮助。讲道讲得好的人只需要讲3点哈，那么3点之后有考试，黄牧师是很有名的哈。那么讲到讲不好的人，还在学习的人就要讲5点6点哈。我希望再过20年我也有办法讲3点哈。那么因为还没学好，所以也就不敢给大家考试，大家放心，只要听就好了哈。那么这六个特点是什么呢啊？试着很快的讲过去。第一个是但以理是很认真读神的话的人，他很看重神的话，他宝贵神的话，他珍惜神的话，他喜爱神的话。他不但是读，而且呢他是遵行，老老实实的照着去做，神说什么我就照着做。虽然从尝试，虽然从环境看起来这样很不讨好，但是呢只要是神说的话我就照着去做。但以理读，当时他能够读到的可能是律法书、诗篇，还有一部分的先知书啊。但以理是一个认真读神的话的人，不但是年轻的时候认真读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不吃这些巴比伦的食物，这些不洁净的食物。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曾经读到在耶利米是他同时代的人所写下来上帝所传的预言，他就下拜，他就认罪悔改，献上感谢为他的故国祷告。所以但以理是一个听了以后再说的人，或者是多听少说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灵修就是看看圣经以后呢随便翻一下，然后呢就一些时间祷告就结束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跟圣经的内容不发生关联，跟圣经的原则也没有关系。我们求上帝解决我们的危难，解决我们的急难，或者求上帝保佑我们的家人啊，让这个六畜兴旺，好，这个五谷丰收，对不对啊？这些是我们常常祷告的内容，但是呢，跟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原则常常是不一样的。啊，唯有好好的读过圣经的人呢，才知道怎么祷告，而这个祷告呢，跟上帝之间，我们的祷告也才真正能够和上帝之间建立一个直接来往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但以理是一个认真读圣经的人。第二，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有祷告的习惯。圣经上说他一天三次祷告，一天三次祷告不是说只有三次，是指的三次固定的时间啊，任何人都吵不了他，他到的时候就把门关起来，他在里面祷告，人家不能打扰他。但是但以理也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他数十年如一日。我记得有一次听Focus on the Family 这个节目James Dobson 在美国的很有名的这个基督徒心理学家，他就讲到说他给他父亲送终的时候的情况。他的父亲得了病，年老的时候那时候快要去世了，在床上不能动，他在病床旁边陪，手就抓着爸爸的手。他说他心里面是百感交集，因为几十年前是他躺在床上，爸爸握着他的手跟他讲床边故事送他睡觉，但是现在他要送爸爸。当时在James Dobson 就问他父亲一句话，说爸爸，如果你去世了，你希望我们在你的这个墓碑上写什么字来描述你的一生。结果老人当时把眼睛张开说了两个字，He prayed. 后来这两个字就被刻在 James Dobson 老 Dobson 的这个墓碑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不知道有一天当你我经过在追思礼拜里被人纪念的时候，人家想到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希望人在你的墓碑上刻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盼望我们能够像这些活过的这些圣徒一样，我们要让我们真的是给我们的后代做榜样，也是让神来称许我们。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第三，但以理他很看重他跟神的关系，以及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他知道他是一个有约在身的人。我们常常讲新约旧约，讲神跟人的约。约是什么意思？约就是关系，对不对？约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圣经上说约的内容是神是我们的神，我们以他做我们的神，那么他以我们做他的百姓。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神当神来看，当神来敬畏，当神来顺服，然后我们也相信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世界上的人虽然看不起我们，我们在世界上虽然没有出头天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在上帝的手中是他所宝贝的，在永恒的当中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子民。但以理因为珍惜这样的关系，所以他在自己的饮食，在习惯，在娱乐，在语言、思想、行为各方面他都有所节制。他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而是他常常求问上帝。他在人的面前他记得他不要丢上帝的人。换句话说，像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一样，是别人从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言行上常常看见耶稣。这是他所立志，他所要过的生活。第四，我们看到但以理不但是珍惜他跟神的关系，跟追求圣洁的生活，他也认识到同伴的重要。所以他有祷告的同伴，他有彼此守望的同伴。英文的里面有两个字 responsibility 和 accountability， 这两个字中文翻译都很像，都说是责任，但是对英文很熟的人就知道这两个字讲的意思不太一样。 responsibility 是讲事情，对事情做事情负责， accountability 是讲到不但做事情负责，我们对人也负责。所以在我们身边常常有一些 hold us accountable 的人， 身边常常有一些守望我们的人，然后管理我们的人。但以理很看重这些，所以他和他的同伴常常在一起，彼此的勉励，彼此的规劝，彼此的守望。今天我们做人也好，我们做基督徒也好，最怕的就是当你的年龄，当你的身份越来越高，高到一个地步，没有人敢讲你，在你面前只有说好话的人，不再有说真话的人。那这个常常就是我们走下坡的开始。不论是世界上的这些领袖也好，不论是教会里面的领袖，分区团契的负责人都一样，如果我们到了一个不可一世的地步，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谁也不敢跟我们讲话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走下坡的起点。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在主里面一起团契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参加分区团契，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常常的提醒我们。第五，我们看到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他们是有一个以上帝为主权中心的世界观，他们尊重上帝的主权。当巴比伦王要他们拜这个金像的时候，这三个朋友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不能拜你所做的这个金像，我们只能拜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那么如果你要逼着我们拜，我们不拜，巴比伦王你要把我们处死的话，那么我们的神一定可以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下面一句话很重要，急或不然，我们也绝对不拜，绝不拜你手所造的这个金像。这个急或不然是讲到我们对神的信心的一个真谛。这些年轻人他们相信有神迹，但是他们相信神迹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急或不然，急或神迹不发生，他们相信神仍然掌权，他们有一个永恒的人生观，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所以他们相信神，他们对神有信心，但是他们没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忠心对神是到底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其他的例子，以斯帖为了爱他的同胞，他也是一样，对不对？我要去跟王求，死就死吧，如果不能救我的同胞，我就被处死，那么我也心甘情愿。这些是侍奉神的人的人生观。昨天早上英文堂有这个传福音，个人传福音的训练，讲员这个Pastor Randy Goodall 讲了很多的故事，其中一故事很好，我就借用跟大家分享。他说以前在苏格兰有一个渔村，渔村里面的人经常出去打鱼，但是出海很危险，气候不好的时候常常有海难。那么有一天有一条船在外海出了事，那么村子里面在这个坡，在山坡上就看到，大家就有一群人去救，大家划船划得很辛苦，风量很大，结果呢终于把一个人救回来了。救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从家里跑出来问他们，这个年轻人叫 John， 他说你们人都救回来了吗？这些人说我们救回来了。年轻人再跑到山上去看，结果发现还有一个人手上抓着不晓得一个什么东西，也许是礁石，也许是木板，在那边挣扎。他说还有一个人，我们去救。结果这些去过的人说我们已经精疲力竭，再去的话我们也没命，他也救不回来，算了，我们已经救回来一个够了。但是这个叫这样的年轻人说，不行，你们不去我去。结果他正在讲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把他一把抱住，是他的妈妈。他妈妈在那边哭说，你不要去，你的爸爸前几年在海里面出了事淹死了，你的哥哥威廉出去三年之前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如果今天你也死了的话，我靠谁？妈妈就在哭。结果这个年轻人把妈妈的手放下来，他说，妈妈，我们是信神的人，今天我们看不能看到人见死不救，神如果保守我可以平安的回来，即使我不能平安的回来，妈妈，上帝会照顾你，上帝比我照顾你照顾得更好。结果这年轻人就出去了，就划着船，独自划着船通过汹涌的巨浪，那时候风吹得非常的大，结果他奋力，结果到最后呢，终于划到了那个快要淹死的人旁边，把他拉上船救回来。救回来的时候他全身都是湿的，非常的累，这样爬到家里面跟妈妈说一句话，妈妈， 我救回来的人名字叫威廉。那么这是一个以上帝主权为中心的世界观。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看了但以理他的生活的操守和工作的态度。但以理是在外国上班，他的老板是老外，他的同事很多也是老外，但是但以理在他生活的环境的当中，他爱上帝，他也爱他身边的人，他赢得这些老板的支持、信任跟友谊。圣经里面有不少这样的人物，尼希米也是一个例子，以斯帖也是例子，对不对？尼希米当时是在王的身边给王递酒喝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工作，做这样工作的人不要说是外国人，就是本国人，当哪一天脸上的脸色不对的时候，王心里面就会怀疑你是不是要害死我，是不是下了毒，那么有很大的危险。但是我们看到当尼希米听到他的故国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的心里很难过。那天早上他在王的面前拿酒的时候，一眼就是心事，再也笑不出来。可是当时你看到王怎么说，王就很关心他，王并没有怀疑他，对不对？王说你一定有心事，告诉我，我来帮你解决。你就看到这些尼希米也好，但以理也好，平常他们是多么的忠心办事，得到王的信任，到了一个地步连脸上有这些心显示有心事的时候，王的第一个反应是关心他，而不是去怀疑他。那么这给我们也有一些启发，我们不因为在这边是因为外国人的公司、外国人的地方，就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混日子，等着拿退休金或者占尽各种的便宜。然而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应当存着一个爱神跟爱人的态度。但以理他是很勤奋和忠心，在但以理书第六章这里讲到，当他的敌人找他的麻烦的时候，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些人找不到他的麻烦，抓不出他的错来。但以理是一个很勤奋很敬业的人，但以理也是一个很诚实跟廉洁的人。当他给王解梦的时候，他不占上帝的便宜，他先把荣耀归给上帝，他没有任何的私心，他对神很诚实，他对人也诚实，他对两个王尼布甲尼撒王和对波沙沙王解梦的时候，他说的是实话，他不贪那些不义之财，他不贪那些金银禄位，他也不怕人家说他 politically incorrect， 他是一个说实话的人。我们看到后来但以理被上帝所悦纳，上帝让他活得很久，他到最后看到上帝的应许应验。不但是这样，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我们看见上帝启示他，让他有这样的福气，看见历史的演变、历史的终点，甚至让他看到超过时间空间以外的那位荣耀的主宰君王。在但以理书里面记述，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讲到说死人复活，而且将来要有审判。但以理在他的书里面也记载，他看到受膏君，他看到有一位人子的形象，他的脸如同这个放光，他身体像铜一样，然后头发如同羊毛，这个荣耀的景象。后来在启示录的里面，使徒约翰也看到类似的景象，这些都是被神所爱的，这些也都是神所爱的人，神给他们这样特别的启示，让他们看见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今天神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如果我们能够活得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所碰到的遭遇没有比我们更轻，但是我们看他是怎么过的。但以理所活出来的是一个见证的人生，他的见证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做，不像我们今天只在教会里面做，他不只是在他的同胞当中做见证，他更是在职场上做见证。我们的职场是我们做见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场合，是一个桥头堡。今天牧师进不了你的公司，只有你能进得了你的公司，在那里谁能够活出一个见证，让别人看到上帝的伟大，让人看到上帝的公义，只有你我能够做到。 无论你是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无论你是在公司做律师、做经理、做小职员，要记得你是天国的大使，你是耶稣的代表。人能够从你的身上见到耶稣，人能够从你的生活中间找到希望，得到生命。你看到但以理所服侍的这几个王都不是他同种族的，就像我们今天所服侍的老板，有白人，有黑人，有西班牙裔的，还有印度人，各种的背景都有。但是但以理一样的敬重他们，即使碰到尼布甲尼撒王这样霸道不讲理的王，自认是上帝，但以理还是尊重他。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曾经有一段时间上班碰到一个很不讲理的老板，讲话非常的刻薄，损他损得很厉害，做得好也骂他，做不好也骂他。这个姐妹常常自己私自流泪，但是呢，她在她的办公室里面贴了好几个小纸条，上面就写着提醒她怎么样的哈，描述她的敌人，那么为别人祷告。她写的那些小的条子就写怎么样的亲近神，她把这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相信她的眼泪流出来，神用皮带装。当同事们都在咒骂老板的时候，他总是帮老板说好话。过了几年以后，这个老板失势了，那么成了光杆司令，原来管的很大的一个研究组，后来只剩下一两个人。这老板非常的失意，在那个时候，而且随时他会被炒鱿鱼。这时候这个姐妹去看他，这个老板说，能不能请你为我祷告。这个老板以前根本也不相信他的神，也不相信，也看不起他的工作，也看不起他的这个人。但是这个时候，老板跟部下的地位反过来，这个姐妹说：“我当然为你祷告，我一直在为你祷告。”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能够活得这样的美好，这样的有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生活在职场的当中，会碰到很多很多的波折，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你希望你是一个惧怕的人还是勇敢的人？你愿意做一个失望的人还是忍耐的人？愿意生活在绝望当中或者是有盼望？愿意把心里面装满了苦毒还是愿意做一个有爱心的人？你愿意焦虑把你缠住还是让喜乐把你充满？求主帮助我们，以这些圣经的人物，他们所活过的人生，他们的一些关键的决定，作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能够兼顾安稳，也能够兼顾别人，也让我们活着能够影响环境，而不被环境影响。圣经里面叫我们做光做盐，光带给人希望，光带给人视野，盐能够防腐。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让一个环境变得更好，至少因为我们在那里，可以使得那个环境不再更坏。求主这样的使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主啊，从读圣经的这些故事的当中，我们体会到我们实在不孤独，我们所碰过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有这种情况。主啊，你已经在你的话语的里面，借着这些许多圣经人物以及你的儿子，启示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生活观，一个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世界观。主啊，这是何等的荣耀，也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实在是盼望在那更高之处的奖赏，就是你的笑容，你的称许。主啊，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很软弱，我们也曾经有失败，甚至今天还在失败，求主帮助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帮助你的孩子，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立志像但以理一样，做一个敬畏你、爱你，并且能够爱人的人，让我们的生命短暂的这一生在世界上，能够被你所谱写成一篇乐章，让你的荣美给世人看见，让许多的人能够归向你。主，求主你保守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让我们在工作的地方，让我们在家里，在这社会上，常常能够为你做光做盐，满足你的心意。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